是森同学，
我是祝福的学老师。
祝福什么呢？
祝福大家四天的连假开心快乐咯。
哦，第一天已经过完咯。
也还好啦，反正还有三天可以期待嘛。
不晓得大家现在是塞在车阵当中还是怎么样，
还是就是在跟那个家人一块这个扫墓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有一些人是当天扫嘛，有一些人提前扫，有些人要延后扫，大家不一样。
晚上六点多也该回家了，
真的哦，
有点恐怖。
没有，有可能六点钟正在扫完吃饭啊。
是，
对，
吃饭
吃饭，然后拿我们节目出来听，所有人都听得到，这样不是很棒吗？
吃饭现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而且要很小心的事情。
对啊，
很多东西都不能乱吃。
哎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也有人在旁边吃饭，你看
是环境音。
对
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是 live 的 ，OK。
而且现在都越来越不能乱吃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从那个臭鸡蛋啦、啊，到什么苏丹红啦、啊现在到了那个龟鸭条啦，
对，这几个礼拜。
而且重点是在前几天那个礼拜天的时候，我看到则新闻、说，好像在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，龟鸭条是无辜的，
对，没错，
其实不关龟鸭条的事，
但是这个。就是会有一些很诡异的状况，我们不太了解啦。
对，所以我们还是交给专家来决定好了。
当然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公布最正确的资讯，
对，
不要去隐匿任何的东西。
而且我觉得千万不要是那种挤牙膏式的，就是一次一点，
问一个出来一点，问一个出来一点。
对，然后每一次那个每一个这个结论都推翻前一个结论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这样吗？
真的真的，
事情
的话，我们大概要从那个龟鸭条来谈起。
对，
从那个事件开始之后，有没有？我们都不敢碰这一类的食物。
哦，真的吗？我都敢、
你吃了吗？
我吃
了。你还好吗？
我 OK 啊。
哦 ，OK。
对，可能
你记得你是哪一家的吗？你要记住。
我记得，我记得。
对，不然到时候事件爆发的时候，我们要说上个月我是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哦，我也肚子痛。不是有某位艺人也是这样子吗？
对啊，假装
真的好莫名哦。
真的，而且我是去吃香山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泰国店，他那个炒的那个泰国的。那个果条，那家炒真的蛮好吃的，
是是是，
而且就是真的是泰国厨师，然后做的跟你在曼谷街上的那个、
味道，
对，味道是一样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样
是我大概从事件爆发到现在为止，因为郑妈妈超级喜欢吃那个板条啦，对我都严禁禁止她说这段时间我们不能吃龟鸭条，
你错了，现在最安全。
哎。这是一种反向的思考哦，也许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现在最安全，结果呢，不孝分子就在这段时间把它给推出。
哦，可能它滞销放太久，
是不是
什么毒素？
对对对对对，我想今天呢、在这个四天连假一开始的话，先请老师来帮我们揭秘一下哈、因为呢，其实坊间呢，包含有这个炒龟鸭条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那个板条啦，
客家板条，
像河粉啦，
河粉，
真的搞不清楚哎、
那搞不清楚。的话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板条，什么叫做龟鸭条，
什么叫做河粉。
其实告诉大家哦，不管这三个东西什么不同，它们都是米做的
哦、
都是 rice 做的啦。
我们先从这一次呢这个发生问题的这个龟鸭条来谈起，好不好？
其实龟鸭条是源自闽南语的那个一个说法，龟鸭条嘛哦，是潮汕人对米制面条类型的这个。食物的称呼
是
那板条是源自于客家人、
是
客家人用米呢磨成浆制成的米食、通常称为板，然后板条是用米磨成浆蒸熟的板切成条状再加以烹煮的、所以它的差别在这里。
河粉呢？
河粉呢？
因为现在很多早餐的店都有河粉呢、
因为其实河粉它的成分不太一样啦、比如说像龟鸭条啊，它是米加上淀粉就会变成龟鸭条、就是潮汕那边的同胞吃的一个口味嘛，
是它口感好像比较那个 Q 弹滑顺一点，
就是比较咕噜咕噜，然后表面没有那么粗糙。对，那可是客家的板条就不一样了，客家的板条是纯米做的，
是
它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，而且它口感是比较厚，然后比较软嫩，因为它皮是比较厚，这个板条本身比较厚。
是，
对，
河粉呢？
河粉呢？这个就很厉害喽，它有米，有淀粉，有玉米粉，还有 番薯粉全部加在一起，它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。
哦，这样子啊。
嗯嗯，
我决定以后呢要来好好的支持一下我们客家乡亲的板条。
对，因为
它的那个原物料是最单纯的，就是纯米，就是米，对不对？
而且呢，如果说你就外观来看的话，龟虾条呢是半透明哦，比板条再薄一点点，板条是白色的片状，
是
宽度比较宽。那河粉呢几乎是透明，那宽度又细。
嗯
嗯，用外观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龟虾条，什么是板条，什么是河粉。河粉是最细的，一条一条的，然后板条是白的。那个龟虾条就是比较薄，半透明状。
是，我通常是这样分啦。像在那个什么香港的那个料理当中，对不对？不是有那个河粉，
是
虾仁河粉啊，
对
对
对对对，
我觉得哦，这个就叫河粉。然后呢，那个炒龟虾条的话呢，就是炒嘛炒嘛，
是，
就是说像老师刚刚说的，泰式可能会加虾子啊什么什么，这个就叫龟虾条。那板条的话很简单，因为我妈最常吃的是汤板条，
可是板条真的味道比较好吃，
嗯，
因为它有一个米的味道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怎么做的，
就只有米的味道，
对，
米
香吃的。像我上个礼拜天呢、啊，就被一个同事约去那个新埔，
嗯，
到新埔的板条很有名，
是，
然后呢，他就带我去一家，说这家是来新埔一定要吃，叫日盛
，
对，日盛，
说什么英国总统，
你也知道哦，
大家都知道，
我不知道，
跟你很小跨出新竹市，
然后我就去吃，然后就一份板条大概80块，然后就是炒的很，我说实话，炒的很
又油又香又咸，
大家喜欢就好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对，就是板条
可以过水啦，
而且有点小贵，
80还好啦，
因为它量不多。
哦，
所以我没有吃饱，所以有点贵。
是，像我们去新埔通常会吃家家啦，下次带你去。
哦，真的哦，所以家家比日盛
更在地
哦，
味道。
哦，
那日盛可能是因为有名人加持过。
哎，可是日盛的板条是，它是真的有那个锅的味道哦，有锅炉味哦，所以那个就吃起来有妈妈的那种锅炉味，是真的有。对对对，
好，其实呢，这一次呢，因为这个龟虾条事件呢，也衍生出来了国人呢对于这个食物的这个保存，
对，
哎，这个观念呢，好像又大洗牌了一下。
好像有人常常说，哎，我今天这个东西吃不完，我用这个保鲜膜装起来，放在冰箱，第二天可以再煮再吃。
是啊，
就是节省一点嘛，因为很多人就想说，我不要花那么多钱，现在很多都贵嘛，对不对？一颗蛋都已经从3-4块涨到了10几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可怕。那在保存食物方面，有没有什么讯息要请盛同学告诉我们呢？
是，以往呢，其实在食物烹调之后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们在吃的时候，一定都就是直接用锅盖把它盖起来嘛，对不对？
这样保温呢、
啊？对呀、啊，
这样保温就不会坏掉啊。
然后呢，我们以前呢，假设食物没有吃完的话，要冰冰箱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以前的观念就是一定要等到全都凉了才能放到冰箱。
冰箱会派去，
不是，不然会被爸爸妈妈骂
哦。
冰箱竟然会被你们这样弄坏掉，
真的。
可是现在的观念不一样了，
对，而且现在冰箱的技术也做了很多的改革嘛，对不对？
是我们的这个独立专家，中原大学呢生物科技学系的昭明威教授呢，他就说呢，这个环境哦跟食物本身其实都有细菌的存在哦。
哦，对，这一定有的。
对，那细菌呢又分为呢这个耗氧跟厌氧的这个分别，
这个我没听过。什么叫耗氧？什么厌氧？
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
喜欢氧气跟讨厌氧气，
就是说可能在很多氧气的状况之下可以生存
哦
之类的。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。他说呢，只要用锅盖呢隔绝空气呢，就希望可以有所谓的电锅杀菌的效果，但是注意听哦，未必能够达到抑制细菌滋生的作用。
哦，就是你闷那个热，可是细菌并不代表它热它就不生了，
就在当下可能细菌昏了
哦，
但是一口气
哦，它还在生，跟假抓一样，
是的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的焦教授呢，他解释说，像是大肠杆菌啦，还有呢金黄色葡萄球菌
哦，这个常听到，
对，他们是属于呢耗氧细菌 哦，
就
是透过呢这个锅盖减少食物跟空气的交流接触 哦，的确呢是比较不会让细菌滋生
哦。
不过呢，像是有一些厌氧的细菌，像是肉毒杆菌啦，在 缺乏氧气的环境当中呢，反而会更容易滋生长大，并不是呢你盖上锅盖呢就可以杜绝所有细菌滋生的问题。
那这个肉毒杆菌是人家打在脸上那种肉毒吗？
打下去你就死了。
不是，肉毒杆菌不是有种打下去的肉毒杆菌？
此肉毒非彼肉毒。
哦，不是同一个肉毒。
当然
很多肉毒
是那当然呢，在坊间呢有另外的一派的说法哦，就是食物呢煮熟之后的话呢，立刻盖上锅盖，不必冷藏，也可以保持食物的新鲜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招教授呢，他就提醒说呢，这个做法理论上可行哦，但是呢，有两点要注意的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像蛋白质，或者是对，或者说呢，跟这个油脂类的食物哦，只要经过时间，都会变质腐败。减少呢跟细菌接触呢，只能够让它呢维持久一点点而已。
是。
那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加上锅盖呢，并不是真的可以处在一个真空的状态。那食物呢放在潮湿高温的环境当中呢，一样会有细菌或者是霉菌滋生的可能。
原来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举动可以，好像是可以的，可是可能对于某些细菌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对于有些细菌可能是没办法解决的。
是，因为现在说实在的细菌那么多，多可怕。像每爆出一个案件出来的话，那些细菌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。
是，而且重点是呢，那个老一辈的人啊，常觉得说我今天煮饭煮多了嘛，没有吃完嘛，那这个没有吃完，我就用那个保鲜膜把它盖起来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头去，第二天呢拿起来炒，那就说哎，那这样会不会坏掉？不会啊，因为细菌这样炒一炒就没有了。那这个说法是对的吗？
这个做法的话，在我们小时候也有过。
是，
就前一天晚上吃晚餐前，对不对？
是，
先把便当盒拿出来
装好，
把便当先装好，然后放到冰箱，第二天带去学校叫呢蒸便当。
对，
这到底是 O 不 OK 的呢？
这个时候就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了。专家怎么说的呢？
是隔夜菜反复加热是不是可以真的杀光细菌哦？最近大家也讨论的非常的火热哦。那饭菜的话呢，基本上呢最好不要放超过一小时。这个大标题先告诉大家哦，因为呢隔夜菜或者是说像剩菜的话呢，反复加热哦，可以确保细菌跟毒素被杀光。这件事招教授他就说，如果说温度在摄氏100度以上的话呢，经过一段时间完全加热，的确呢是可以杀光细菌的。
是，
但是隔夜菜的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细菌滋生之后的内毒素。要破坏呢这个内毒素，加热的温度呢可能要高达160度以上。我们一般怎么可能会有160度以上的温度？那一般的微波炉啦、水煮啦、电锅杀菌呢没有办法消灭。所以建议大家呢，食物真的不要放太久，
就是你现做现吃啦。因为而且招教授还说呢，细菌其实无所不在哦，它在这个环境、空气跟人身上都有很多细菌嘛。食物烹调以后，温度大概在90到100度，端上桌以后呢，温度会开始下降。
对，
那降到七八十度的时候呢，细菌就开始滋生了。
是，
所以呢，你这个食物放越久，越多人接触，温度降低，都会增加食物细菌滋生的风险。
是，而且我们要告诉很多很多很多的婆婆妈妈，通常很多婆婆妈妈一定是家里面最后一个吃的，
是
要把所有的剩菜都吃完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吃完的话，可能隔天吃这些剩菜的是谁呢？
又是
婆婆妈妈。对，所以请大家真的有，就是说家里有多少人，你煮多少菜就好，
是
宁可吃不够，也不要吃太多，煮
够吃点泡面就好了吗？
吃点饼干就好了吗？
对，你看 Benson 哭要去吃泡面了。
真的吗？
对啊，
开心的嘞。
好，那其实要提醒大家，比如说我们常去吃酒席，或是人家流水席，那个菜可能都先准备好了，
对，
放在桌上等你过来吃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吃太多，因为按照这个理论，你可能一个小时它会降到七八十度，细菌开始滋生。所以等到所有人都入席，你开始吃菜的时候呢，可能已经有细菌在里头了。
是，所以常常很多酒席的时候都会有食物中毒啊。
对啊，对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招教授还建议用台湾的温度跟湿度来考量哦。食物放在餐桌上哦，建议真的不要超过一个小时。如果超过太久，接触空气、环境跟不共餐者口腔的细菌，如果你再放隔夜的话呢，细菌会变得更严重。建议如果有剩余的食物呢，尽量最好最好 第二餐就要吃完，不要摆超过隔餐以上，也就是不要摆冰箱。
是，另外呢，像现在很多的朋友，一般上班族，对不对？大部分也都是外食啦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常常偶尔会去一下那个路边摊啦，对不对？像外食了，像路边摊，这个细菌呢，到底多不多呢？那如果说一般我们的家里的话，像刚刚提到的隔夜菜的问题的话，
是
我们用电锅来保温，可以撑多久呢？
这个就要看一下教授怎么说呢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不是自己煮食，而是要外面采购食物的话，那小吃店、路边摊、夜市摊贩，甚至超商的即食食品都不能隔餐再吃哦。因为一来它的烹煮方式无法掌握，
是；
二来很多小吃店、路边摊开放式的自助餐都在开放的环境下烹食，暴露更多的环境细菌或毒素的风险。还有些人夹菜的时候手啊没有经过消毒，或者那个嘴巴的那个一边讲话，
口沫
就喷喷喷，更容易让细菌滋生。
是，所以说嘛，是不是要戴口罩？
对
，OK。吃不完的食物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拿出来要热的时候呢，电锅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用的工具。
真的，
焦教授呢提醒大家，短时间之内呢用电锅、电子锅保温呢是可以的，但是呢保温的温度哦，通常只有70到80度，没有办法完全杀死细菌。时间一长呢，食物呢也容易腐败。一样呢会有细菌的滋生哦，所以说呢隔餐没有吃完的话呢，麻烦请丢掉，尤其不建议晚上保温到早上再吃
哦。
就是说你晚上没有吃完你还要再吃没有关系，先冰冰箱
哦。
对，
那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煮了稀饭然后就烫烫不想冰冰箱，就放在电锅一直保温到隔天再吃。
不要啦，就不建议，你就隔天早上再煮，早一点起来嘛，这样比较新鲜啊，而且食物里面也比较不会有细菌嘛。
那这个张教授呢，他觉得大家的生活习惯都不太一样，而且呢他就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来教大家，
是
就是隔夜菜处理的三大原则。那请张同学告诉我们一下哪三大原则呢？
如果说呢真的需要保存剩菜或者是隔夜菜的话呢，这三大防范措施请大家注意一下了。第一个就是完整的隔绝，第二个呢就是低温保存，第三个就是拿出来之后呢要完整的加热。
哦，
我们来谈谈第一件事好不好？就是说呢，用餐完毕之后呢，当下就要赶快用保鲜膜呢，把这个没有吃完的食物呢，妥善的保存，减少它们跟空气接触的机会哦。
是。
再来，如果说呢，室内的这个常温静置或者是电锅保温只是短暂的效果哦，剩菜剩饭记得还是要放到冰箱来冷藏，可以呢，有效的抑制呢这个细菌的滋生哦。
是。
最后，如果说你真的要使用隔夜菜的话呢，要完整的加热，加热的时间还有温度呢，都必须要够长够热，至少要维持呢摄氏100度以上，持续加热5到10分钟
哦，来帮助大家。这个如果你真的舍不得把这些菜丢掉，然后就赶快要放好放冰箱，也不用怕热或什么，第二天你要彻底的加热，对不对？
更不要忘记了电费开始涨价了。
是的，
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用电锅用保存的话还是一样在用电，
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你就把什么东西塞冰箱，冰箱容量过大它也很费电的。
真的
真的好啦，那其实今天的节目要告诉大家，除了这个分清楚板条龟啊条这个之外呢，其实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方法，它是可以让自己避免远离细菌的威胁的，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。
是，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个很棒的方式，就是家里有多少人你就买多少菜，你就煮多少菜，一次把它吃完，
是
又新鲜又不会有隔夜菜的问题，身体又健康。
而且最近这几天连假也希望大家吃东西要特别注意一下哦，那千万要这个看清楚是不是干净，而且隔夜菜千万不要再吃，尤其在外地的时候要特别的照顾自己。
如果说你真的很害怕的话呢，就请你多喝水
哦。吓我一跳，因为你要说如果你很害怕你就吃那个泡面啊，朱丹红在不是
我跟你讲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怎么样，每天就是喝大概2000到2500cc 的水，吃进去的不管是食物啦不管是毒素啦，都把它给排掉。
对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开心心的连假咯。
是的，
如果想再听一次的话，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、 Google 的播客 Mixer、 Spotify、 Sound On、 First 电脑版以及 YouTube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，
也不要忘记缴班费咯。
对，不然你看到那个 Benson 一直在玩对不对，我们就没有钱帮他买玩具了，
这个交给他爸爸妈妈烦恼就好。
就交给我们的工程师烦恼就对了。
真的真的。
好啦，希望大家开心咯。